弟兄姊妹平安。牧师要证道的主题是主耶稣怜悯的心肠，在路加福音七章一到五十节。怜悯的意思是将别人的痛放在自己的心上，不去计较，只管服侍的生命。主耶稣在世上到处传讲天国的福音的时候，曾经将许多人心中的痛放在他自己的心上。路加福音第七章记载主耶稣遇见四个心中痛苦的人，他们是为垂死的仆人求主耶稣的伯夫长、独生子死了而哀伤的寡妇、困惑的先知和悔改的女人。今天等我们来靠近这四个心灵受伤的人，一起来看看主耶稣怎样怜悯他们。第一，为垂死的仆人求主耶稣的伯夫长。路加福音七章一到十节，这位垂死的仆人，他有位很好的主人伯夫长。当伯夫长的仆人病重的时候，他托人去求耶稣来救他的仆人。路加福音七章三节，伯夫长风闻耶稣的事，就托犹太人的几个长老去求耶稣来救他的仆人。犹太人一般上都不喜欢罗马人，特别是军人，但这里却提到犹太人的长老，他们来到主耶稣的面前称赞这位伯夫长，因为这个伯夫长爱加伯隆的犹太人为他们建造会堂。这位伯夫长爱他的仆人，关切他的生病将要垂死的仆人，就托犹太人的几个长老去求耶稣来救他的仆人。这位伯夫长的爱心和谦卑令人感动，因为罗马军官竟然愿意向犹太人的拉比、犹太人的老师耶稣说，路加福音七章六到七节，主啊，不要劳动，因你到我卸下，我不敢多，我也自以为不配去见你，只要你说一句话，我的仆人就必好了。罗马人向来都是不会谦卑，特别在被管治的犹太人面前，但是更是让主耶稣感动的是这位伯夫长的信心。他对主耶稣大有信心，他是一位被训练的非常自信的罗马军官，但他相信耶稣的话大有能力。伯夫长认识主是全能的主，他觉得自己不配，另一方面他认识主是超越空间的神。托几个朋友去见耶稣，对他说，主啊，不要劳动，因你到我卸下，我不敢多。在犹太人的长老眼中，伯夫长是配得的，但伯夫长却以为不配。真正有信心的人是谦卑的，只要你说一句话，伯夫长实在认识主耶稣的权柄和能力，他知道主耶稣医治的权能是在他的话里面，所以他只要主的一句话就够了。主的话里面有权柄，他用权能的话托自万有，我们只要得着主的一句话，我们个人一切的难处都会过去。伯夫长对主说，在路加福音七章八节，因为我在人的权下，也有兵在我以下，对这个说去他就去，对那个说来他就来，对我的仆人说你作这事，他就去作。伯夫长看出自己怎样吩咐士兵，主亦都怎样吩咐疾病离去。伯夫长满有信心的这样相信主的权柄，全然相信只要主吩咐，事情就必成就。这个是何等大的信心， 你若然前信服神，神的能力就要进入你的里面，这个是得力的条件。白夫长没有受很多真理的教导，但对神的话却是满心信心满满。我们岂不应当更有信心吗？我们有圣经可研读，有2000多年的教会历史的见证和鼓励。如果我们仍然没有充足的信心，我们就当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。白夫长爱护这个奴仆，为了挽救他的性命，可以不辞艰苦。在罗马的律法底下，奴仆只不过是一个有生命的工具而已，但是白夫长对待他的奴仆真是不可同日而语。而哀伤的寡妇，路加福音第7章11到17节，拿因城离加伯隆大约有1天的路程，没人要求主耶稣到那里去，主耶稣却去了。犹太人的习俗是死人必须当天就要埋葬，主耶稣和门徒们在这个男孩离世当天的下午就到达拿因城，许多人同着寡妇送殡。这里描述礼以上节，极多的人与他同行相对，一个是送死人的队伍，一个是跟随生命之主的队伍，两队相遇，引发既有心意的结果。主耶稣在这次叫死去的男孩从死里复活的神迹，还发生了3次重要的相遇。第一，两群人相遇。神的预备就是这么奇妙，令人惊叹。主耶稣每时每刻都是遵行天父的旨意，活在天父所定的时间里面。怜悯人的主总是在人最需要的时候出现。第二，两位独生子相遇。路加福音7章12节，将近城门，有一个死人被抬出来，这人是他母亲独生的儿子，一个是活着的但注定要死，而主耶稣却要为罪人的罪而死但注定要活。主耶稣是神的独生爱子，不似世人是因受精怀人而生，主耶稣是因圣灵感人而生。他是永生神，是自有永有的神。神的儿子这个称号宣告了主耶稣基督的神圣，以及他与父神的关系。他愿意永远服从神，神的三位格同荣同尊，只是各有不同的角色，担当不同的任务。第三，两位忧伤的人相遇。主耶稣是忧伤之子，所以他能体会这位寡妇的悲痛。这位寡妇不单止悲伤，而且他还被遗弃了，因为他是寡妇。寡妇在当时的社会 是被人看不起的，当时的社会对寡妇的照顾不足，他日后的生活不知道要依靠谁呢？主耶稣感受到罪与死亡给世人所带来的痛苦，为此主耶稣来要为他做一些事，就是叫他儿子从死里复活。死亡给世人带来悲伤和痛苦，只有主耶稣能够帮助我们胜过死亡。哥林多前书15章55、56节，死啊，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？死啊，你的毒钩在哪里？死的毒钩就是罪，罪的权势就是律法。罪仗着律法的权势将人勾入死亡中，但赞美主，复活的基督将这一切 都摧毁。因此我哋如果仲系活喺律法之下，以致被罪勾入死中，咁系何等嘅愚昧！我哋如果活在复活嘅基督里边，就能够欣然咁样夸耀说：感谢神使我们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。死亡是人生大敌，只有主耶稣能够帮助我们战胜死亡。主耶稣只要说一句，那死去的男孩就活过来。路加福音七章十四十五节，于是阵前按着杠台的人就站住了。耶稣说：少年人，我吩咐你起来。那死人就坐起并且说话，耶稣便把他交给他母亲。男孩坐起来并且说话，就证明他活了。男孩的遗体当时就是躺在担架上，不是躺在棺木里面，所以他活过来之后很容易就坐起身。主耶稣扶起男孩，将他交给快乐的母亲。这个是一个几咁动人的举动，众人看见就将荣耀归给神，是主耶稣为犹太人的盼望。在旧约的时代，曾经有两位大先知叫死人复活，一位是以利亚，他叫撒勒法寡妇的儿子复活。历王志上十七章二十到二十三节，另一位是以利沙，他叫斯廉妇人的儿子复活。历王志下四章三十二到三十五节，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来了，这话表明拿恩城的百姓将耶稣视而以利沙那样，以利沙这样的大先知。事实上以利沙和耶稣使死人复活的神迹很相似，耶稣行如此大的神迹，百姓惊讶地并将他视为大先知，亦都是情理之中。这个神迹很快就传开，百姓们都渴望见到耶稣，大批的群众跟着他。三、困惑的先知。路加福音七章十八到三十五节，这段经文记载自施洗约翰被希律王困在监狱里面。施洗约翰的门徒将耶稣所行的这些事告诉他知，施洗约翰在监狱中等候，但是没有盼望。犹太领袖没来为他求情，主耶稣亦都没有为他做任何事情，心灵承受极大的压力。约翰在监狱里面觉得他遇到的难处，只应该放下一切先来解决他的难处。施洗约翰在思想上有挣扎，不明白神在做着什么，不明白神为什么要这样做。人在患难中容易起困惑，因此当我们身陷危难的时候，要特别注意不可中了魔鬼撒旦的诡计，而去怀疑主的心意。当我们在患难中要学识眼睛只看主，不看环境。主如果为我们作什么事，我们都应当感谢主。主若不为我们作什么事，我们也应当感谢主。主的作或已不作都有他的美意。有挣扎不一定表明一个人错，只可能只是表明他在思考。因为施洗约翰宣告审判的信息，而主耶稣却广施慈爱和怜悯。约翰预言天国近了，却似乎迟迟都没有实现。施洗约翰引介主耶稣为神的羔羊，跟神应许给以色列的国度有什么关联呢？ 施洗约翰对神的计划和他自己在其中的角色感到困惑，于是施洗约翰就打发他的门徒去问耶稣。施洗约翰在路加福音七章十九二十节，他便叫了两个门徒来，打发他们到主那里去，说：那将要来的是你么？这是我们等候别人呢？那两个人来到耶稣那里，说：施洗约翰打发我们来问你，那将要来的人是你么？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？主耶稣没有跟他们谈关于神学上的预言，主耶稣邀请他们来看，思想他怎样医治了许多遭遇不同痛苦的人。路加福音七章二十二节，主耶稣要他们思想他所做的一切，毫无疑问证明了他就是神所应许的尼赛亚，他就是以赛亚先知早就预言的那一位以色列的圣者。以赛亚书二十九章十八十九节，那时聋子必听见这诗上的话，瞎子的眼必从迷惘黑暗中得以看见，谦卑人必因耶和华增添欢喜，人间贫穷的必因以色列的圣者快乐。主耶稣来不是建立政治的国度，乃是建立由神掌权的国度。施洗约翰是一位不容易受妥协的人，亦都不是一位受欢迎的人物，无论别人怎样对他，施洗约翰即不动摇，既不动摇也不退缩。他不单止是先知，更是最后一位先知。他拥有特权成为神的使者，向以色列人引介尼赛亚。路加福音七章二十九三十节，众百姓和税使听见了约翰的话，就受了他的洗，便以神为义。但法利赛人和律法师不受约翰的洗，竟为自己废弃了神的旨意。施洗约翰是伟大的先知，却被囚禁在监狱里面，原因是因为宗教领袖他们固执不相信神的话。以色列百姓听了施洗约翰所传讲的天国信息，他们接纳并且受浸，表明他们愿意悔改，以神为义，认同神对他们的判断。而宗教领袖却自以为义，不以神为义，拒绝施洗约翰所传讲的信息。施洗约翰宣告了严厉的审判，他们就说他被鬼附，主耶稣和百姓同吃同住。先讲天国的福音，他们就说他是贪喝的酒徒，竟然以碎纸罪人为友。宗教领袖他们不要丧礼，亦都不要婚礼，没有任何事情能够讨他们欢喜，因他们是认为自己最好。在路加福音七章三十五节，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智慧的神的儿女，也就是听了福音以神为义的人，见证并且喜悦神藉着耶稣所作的功和他说的话。四，悔改的女人，在路加福音七章三十六到五十节，主耶稣不单接受碎纸喝罪人的款待，主耶稣也接受法利赛人的邀请。路加福音七章三十六节，有一位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，耶稣就到法利赛人家里去坐席。路加福音七章三十七、三十八节，那城里有一个女人 是个罪人，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，就拿着圣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背后，挨着他的脚哭，眼泪湿了耶稣的脚，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，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，把香膏抹上。在当时那些没有被邀请参加俗席的人，他们可以站在宴会场外走动，甚至可以进入宴会当中与嘉宾谈话，了解当时的背景。我们就可以明白那个妇人是怎样接近主耶稣。犹太人的拉比是不会公开与女人讲话，亦都不会公开与女人同席。这女人承认自己是罪人，亦都有悔改的心，她谦卑的态度，她的眼泪和她贵重的礼物，他的眼泪和他贵重的礼物都表明他的心已经被改变。路加福音七章三十九节，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时，心里说，这人若是先知，必知道摸他的人是谁，是个怎样的女人，乃是个罪人。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，心里说，这人若是先知，必知道摸他的是谁，是个怎样的女人，乃是个罪人。西门为自己为宾客感动尴尬，人们都说耶稣是大先知，但他却没有展示先知的洞察力，竟然被有罪的妇人用香膏抹他的脚。西门的生命是盲目的，他看不清自己和那个女人，亦都看不清主耶稣。对西门来说，那个女人有罪是容易的，说我也是罪人却是不可能的。主耶稣看穿西门的想法，就讲了一个比喻，要西门自己来说出答案。在路加福音七章41-42节，主耶稣所说的比喻探讨的不是一个人一生中犯罪的多或者少，而是他心里面对罪的意识。人要犯多少罪才是罪人呢？那个女人和西门都是罪人，但那个女人在肉身上犯罪，西门却在灵性上犯罪。那个女人的罪是大家都知道的，西门的罪却是隐藏的，只有神知道。他们都是灵性破产的人，无法向神还清罪债，西门却没有认识到这一点。罪的赦免是神的恩典，耶稣基督为我们还清了罪债。以弗所书一章七节，我们藉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，过犯得以赦免，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。那女人接受了神白白的救恩，就公开表达对神的爱。西门拒绝神的恩典，就仍然还在罪中。西门不单止看不到自己的罪，也都看不到主耶稣这位荣耀的宾客。路加福音七章44节，于是转过来向着那女人，便对西门说，你看见这女人么？我进了你的家，你没有给我水洗脚，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，用头发擦干。西门忽略了他当时做的事，他接待主耶稣却没有以礼相待。创世纪18章2节，举目观看，见有三个人在对面站着，他一见就从帐篷门口跑去迎接他们，俯伏在地。耶和华亲自和两个天使以人的形象向亚伯兰 拉罕，以人的形象向亚伯拉罕显现。当时亚伯拉罕并未认出他们是神和天使，亚伯拉罕盛情款待陌生客旅的记载，成了曾有接待旅客的，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。跑去迎接表示他的 热情，俯伏在地表示他的谦卑。一个常常活在与神交通中的人，对神并对人是何等的热切谦卑。西门没有做的一切，那个女人却替他周到地做到了。只是苏母企截那个女人的眼泪和香膏，因为那个女人的举动表明了她的信心。没有行动的信心是死的，我们是靠信心得救，而这个信心能够生出好行为。一个女人印证了这句话，在雅各书第二章二十六节，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，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。那女人怎样知道她的罪已经蒙赦免了呢？是指耶稣亲自告诉她知。路加福音七章五十节，耶稣对那女人说，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平安安的回去吧。我们怎样知道我们的罪已经赦免呢？是神在圣经告诉我们知。以赛亚斯四十三章二十五节，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犯，我也不纪念你的罪恶。使徒行传十三章十八三十九节，所以弟兄们，你们当晓得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，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轻易的事上信靠这人，就都得轻易了。这人是指耶稣，我们因信靠指耶稣就都得轻易，在神面前被算为公义完全，因此得以与神和好，得蒙神的悦纳。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，基督是那无罪的，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罗马书四章二十五节，他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，复活是为叫我们清义。你一旦明白了神的救恩，就能接受这白白地全备的救恩并落在其中。主耶稣对那个女人说，你的罪赦免了。这赦罪的话不是容易说的，主耶稣要在十字架上付出极大的代价。那个女人的罪是怎样蒙赦免呢？她悔改认罪并信靠主耶稣基督，他甘心的奉献表达他对耶稣基督的爱，他享受以子相和的平安，享受以神和好的喜悦。主耶稣医好百夫长的仆人是一个神迹，主耶稣是寡妇儿子，主耶稣使寡妇的儿子活过来是更大的神迹。而最大的神迹就是有罪的女人从罪中得救，成为新造的人。救恩的神迹是最大的神迹，因为救恩满足了最大的需要，带来最大的效果，并且需要付上最大的代价。西门不认识自己和那个女人，西门只看见这个女人的过去，而主耶稣却看见这个女人的未来。当我们谈到这个女人的见证的时候，我们肯定地相信主耶稣能使有罪的人成为神的儿女。在1930年，有位叫做 George Wilson 的人因为偷窃邮件而被捕，被判绞刑处死。后来 Paston Elwood Johnson 被他特赦，但他拒绝接受，这令有关当局困惑。 要释放 Wilson 定是要搞死他呢？於是他们就諮詢当时的大法官 John Marshall。 John Marshall 大法官认为特赦是总统的一张特赦信，信的价值在于特赦的人是否接受。既然 Wilson 拒绝特赦，亦就无效。今日你如果从未接受神的赦罪，现在就是信而得救的时候了。